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感谢主，每天用你的话语不断来喂养我们。主啊，求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光照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主你的心意，明白你的真道。也求主加给我们信心，走在你赐给我们的路上，能够不偏离你的左右，直到见你的面。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开始分享彼得后书。彼得后书啊，其实是在写的这个前书不久。那么根据第一章我们今天要分享到的一些经文，那就是在彼得即将要为主殉道之前写下了这卷书。大约是在主后的64到主后的68年这个时间。那么彼得后书呢不长，一共三章，但是我们读完这三章呢，我们发现 这卷书呢针对性特别强，它是特别针对异端和假师傅的。所以我们读了彼得后书啊，给我们一个特别大的警醒，而且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慢慢学会分辨，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教会会有越来越多的假师傅会出现，会有异端的盛行，所以教会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所以今天我们讲真的都在经历，我们也看到了。所以彼得写下这卷书呢，对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真的要常常读这卷书。那这卷书呢，它没有写给特定的哪一个教会或者哪一个人，而是写给所有的信徒，不管是当时代的还是以后历史历代的。所以每一个时代的信徒读这卷书的时候都是非常受益的。第一章第一节说，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意与我们同德一样宝贵信心的人。这儿就写了，就谁写的这卷书，写信的这个对象是谁。那么彼得也介绍了他自己，他从两个方面介绍，一个是他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那很明显仆人，那么耶稣基督就是他的主。第二个身份呢，就是使徒。作为仆人，那做仆人的那就是唯命是从嘛，主人怎么说他怎么做，说主耶稣怎么说他就怎么做，怎么吩咐怎么去行。我们今天都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所以我们和彼得一样，我们应该对神的话是唯命是从，不可以说不。我们即使对神的话有时候不能理解，可能有时候有弟兄姊妹还不能接受，但是只有忠心，不理解不接受放在一边，先忠心照着做，那么慢慢圣灵会引导我们，让我们去明白。这就是做仆人的一个本分，那就是不要有任何自己的主张，有任何自己的想法，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第二身份呢，他是使徒。使徒这个身份呢，就是主耶稣交给他的使命他一定要完成。在地上时候，主耶稣不止一次跟彼得说，将来是要借着他们来建立教会。所以使徒啊，就是在当时就是去建立教会，把福音传出去，去把真理讲出去，在众人面前来做见证，把他们亲眼看见亲手摸过的亲耳听到的要讲给众人。那么我们今天也在听他们在我们面前的见证，他们透过这些书信在神面前做见证。所以让我们真的今天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真的感谢神来感动这些他的仆人和使徒，在初期写下了一封又一封的这样的书信。那写信给那些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旨意与我们同德一样宝贵信心的人。写信给谁呢？写信给和彼得他们这一群初代信徒这些使徒同德一样宝贵信心的人。这个信心是什么？是因着 神的义，因着主耶稣的义。这句话明显的告诉我们，就是不管是哪一个时代的信徒，我们都是因信称义，都是因信称义的信心，这儿信心毫无分别，初期教会的，今天这个教会的，以后的教会的，真正重生得救的这些信徒，信心都是一样的，都是因信称义，都一样宝贵，都是因着神的义。神的义意味着神是白白的把这个赐给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啊谁做得好谁长得好看，没有，是神因着他这样一个公义，因着他的爱，白白的把他的义赐给我们，把我们看为义，看为是完全的，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完全。所以从这儿来看，我们这一次看到我们的信，我们的信心根本也不是出于我们自己，都是从神来的。第二节是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无论是恩惠还是平安都与救恩有关系。神把救恩给了我们，他也把各样的恩典给了我们。这个平安，如果没有从神而来的救恩，我们没有真平安。我们今天可以经历患难，可以经历各样的环境，但是在这个当中，虽然我们很肉体上受苦，我们也会焦虑，但是我们里面因着盼望，我们是有平安的。所以这个盼望是与救恩有关系的。第三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就神的神能把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了我们。神的神能，那神就是以他的权柄和能力，把关乎生命的关于前进的事给了我们。这个生命那指的是属灵生命，这个前进呢是指的属灵的生活，生活方面的，所以我们要生活上要敬虔，这一切也是神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靠自己可以换来的。所以今天我们啊，如果是想靠自己的行为，想靠自己在神的面前的这种表现来换取，这就错了。是我们应着真正神给我们的信，我们靠着这样一个信，把我们完全交给神，和神有了这样的一个联系，有了关系才可以。所以这个我们真要信，就是要真正的用心灵和诚实去信。所以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来，其实属灵生命和生活的境界是息息相关的。真的有生命的弟兄姊妹，他生活上一定是境界的，生活上真正是境界的，从里到外是敬畏神的，他一定有属灵的生命。那么神之所以把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是因我们认识以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是因为我们认识主。我们认识主，认识的前提那肯定与信心有关系。这儿提到了美德，美德是神或者主耶稣本来就有的，是指的他的能力的那种彰显，他本身是有能力，他能力彰显出来就让我们看到他身上的美德。那今天神也让我们也活出他的美德，下面也会分享到。第四节，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正因为如此，正因为神以他的这个全能把属灵的生命赐给我们，把这个敬虔的生活也赐给了我们，那么我们他又将宝贵又极大应许赐给我们。这个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是什么呢？ 我想应该反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从近处来看，就是刚刚提到的生命和金钱的事，前进的事。另外，我们在后面的第三章第四节，我们看到指的是主耶稣降临，就主耶稣再来。那么第三章的第十三节提到了，是照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所以这儿提到的这个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应该更多的指的是主耶稣的再来和新天新地的降临。我们读完启示录，我们就会看到主耶稣再来和新天新地的降临，这个之间相隔了一千年，中间的一千年就是千禧年，千年国度。但是在千年国度当中，人的罪性还没有解决，所以在千禧年快要结束的时候，神把这个魔鬼撒旦从这个监牢里放出来，那么他又开始为非作歹，又开始鼓动当时活着那些属肉体的人。那么他出来以后，人肉体当中的 那些人的罪性被激活，又开始和魔鬼撒旦一块来对抗神，那个时候被神所灭，进入新天新地。进入新天新地以后，那真是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是非常美的，没有罪。这是我们的盼望，这也是神的应许。所以这是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一个是主再来，一个是新天新地。那么神把这儿的应许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目的是干什么呢？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分。因为我们心里面有这样的盼望，所以我们在地上可以忍受一切的艰难，也能够来弃绝一切的诱惑，所以可以圣洁的生活，敬虔的度日。真正有盼望的弟兄姊妹，他一定会追求圣洁。我们不能完全圣洁，但是我们会追求圣洁，不愿意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只有这样就得以就能够和神的性情有份。和神的性情有份，神的性情是什么呢？那也就是说，神就是可以恢复我们本来应该有的神的形象和样式。神在造我们的时候，已经把他的这个形象和样式，按照神的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了我们，把他的性情放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恢复了神的形象和样式，那我们真的就那就属于神了，和神有关系了。那今天人犯罪以后，已经亏缺了神的荣耀，这种形象和样式已经被人委屈了，扭曲了。第五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就正因为上面这些缘故，有了神赐给我们这么多，特别把这个宝贵的应许赐给我们，我们在地上有这样的盼望，所以我们在地上这一段寄居的日子当中，要分外的殷勤。分外就是多加努力，多多的努力，不要懒惰。那下面是怎么分外的殷勤呢？有了具体的一个指导，所以有了信心，信心是第一位的，有了信心又要 加上德行。这个德行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美德，我们有从神而来的形象和样式，我们也有从神而来这样的 美德。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美德那就是活出神的性情来。那怎么活出神的性情呢？那就是神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完全来遵循神的旨意，做好神的仆人。又加上这个德行，那就是这是需要付出的，活出神的性情那是我们要付出的。有了德行也要加上知识，那说明知识非常重要。这个知识是对神的正确的认识，我们正确的认识神，那就是知识。说圣经里面知识和我们地上这个知识是不一样的。人们现在今天这个孩子从小到大一直学知识，是学技能的，学生存的这个本领。 但是圣经里面知识是对神的一个正确的认识。这儿特别提到对神的正确的认识非常重要，如果认识错了，我们路就会走错。所以到了第二章，彼得就在假师傅和假先知这个上面说了很多。那今天教会有很多的假师傅，是魔鬼撒旦撒下的败子当中那个撒旦的仆役，然后冒充这些传道人，冒充牧师，冒充这个师傅，去来谬讲真理，谬讲神的话。所以如果听了以后不加分辨，那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可能正确，没有正确的认识很难走对路。所以这儿加上这个知识呢，非常非常的重要。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那节制是什么呢？那节制是有的不能做的事我们绝对不能做，神不喜悦的事我们绝对不能碰，再吸引我们都不能碰。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要节制，也就是我们所有的节制就是一定要顺着圣灵而行，不放纵私欲，不随从世俗。在节制方面，这是很大的功课。我们其实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这方面的功课，几乎无时无刻不再遇到这样的功课。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忍耐也是非常重要的，忍耐也不容易。尤其我们常常我们是还带着血气的，血气一上来就不管什么了，所以要忍耐。忍耐呢，那就是真正的顺服神的安排，等候神旨意的成就，这就是真正忍耐。我们好多时候不能忍耐，就是到那个时候就没有办法，也不想去顺服神了。神让我们这样做，我们偏不想，因为按照我们的学习，按照肉体认为这样对我们，可能我们不愿意，但是神往往要按照他的心意这样去安排了。那么顺服神的安排，等候神旨意的成就，这就是忍耐。神常常把我们放到环境当中，来让我们在忍耐上来操练。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前进的那就是对神的敬畏，敬畏神。敬畏神不是利用神。那其实我们看到有的不少的弟兄姊妹信徒是利用神的，我们也听到好多这样的一些例子啊，比如说有的教会的弟兄或者姊妹，他利用这个弟兄姊妹的爱心，常常是把这些弟兄或者什么姊妹啊请到家里面，把他干这个干那个，不是不可以，但是他这个动机就有问题，所以这就是不是敬畏，而是利用。我们可以彼此来帮助，彼此要相爱，但是不能有任何的其他的不良的动机来掺杂进来。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爱弟兄就是主内弟兄姊妹，光敬畏神，嘴上敬畏，如果没有实际表现，那么这个敬畏是真的假的，这个很难讲。所以又加上爱弟兄的心，那真正的落到实处，用行动来说话，这就是果子。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这个众人那就是包括不信主的。那主耶稣教导我们，我们要我们爱我们的仇敌，爱仇敌不是说要连他的那些恶我们也要接纳也要去爱，是爱这个灵魂。那从这儿来看，我们的爱心是先从爱弟兄开始，连弟兄都不爱，再爱那些不信神的人，那估计更难了。所以我们首先要从教会里面，从我们的家里面开始，我们学习彼此相爱，然后慢慢的去学习爱其他的众人，包括我们的仇敌。 这个爱是最后提到的，在这里面也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在约翰福音的13章35节，主耶稣就说，约翰福音的13章35节，没有翻到的听我读，约翰福音的13章35节，说主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我们彼此相爱，这个爱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是我们身上的一个记号或者是标志。人们透过我们身上这个记号或者标志，就可以认出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主的门徒，那么我们看我们身上有没有这个记号，有那就是，没有就不是。所以这个爱心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爱不是外面去表演给别人，从心里面我们愿意帮助人，愿意来舍己。第八节说，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那下面就是第5节到第7节，如果这几样我们真的是生命活出来了，那我们在认识主耶稣的上面，就是与主耶稣的关系上面，不会懒惰，会分外的殷勤，不会不结果子，所以这几样。所以这几样其实也是我们是不是和神有关系，是不是我们认识神，也是一个标志或记号，这是果子能够看得到的，也可以检验我们是不是真的我们的生命成长起来了，或者是可以检验一个信徒是不是真门徒。第9节，人若没有这几样，就如果人没有没有活出这样的生命，又懒惰也没不结果子，那就是瞎眼，就是眼瞎。这个眼瞎，这眼瞎还不是说看不见，他是只看见近处的，忘了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只看见近处的，看不到远处的，只看到地上的事，看不到天上的事。这就是眼瞎，就是不认识神，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得的洁净是被涂抹了，那旧日的罪什么意思呢？就是信主之前的，我们信主的时候，在觉知的时候，我们都承认自己的罪，那么那个是神，我们承认了前面我们所犯的所有罪，神都赦免了，被涂抹洁净了，指的这一个。这儿我们特别留意，这儿没有提到信主以后犯的罪，说信主之前的罪得了洁净，那么当这个眼瞎的时候，只看见近处的，看不到天上的事的时候，就把这些就忘记了，也就不看重这些了。那么这儿没说这些是不是得救不得救，我想即使是得救，也像那个哥林多前书3章13到15节说的那个工程，最后服侍了一辈子，走了一辈子，最后到主跟前的时候，这个工程被火一烧，烧得干干净净的。即使得救，也是就像从火里面抽出了一根柴一样，借助也是秀秀惨惨的。何况下面提到有可能会失去救恩。第10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这儿提到就是要结果子必须殷勤，你不殷勤懒惰是结不了果子的啊！就像那个主耶稣讲的故事，5000两、2000两、1000两，5000两和2000两那俩仆人拿到以后殷勤做工，那1000两呢，他买起来以后，主人回来以后原封不动的交给了主人，看上去很忠心，自己没有贪污，但是他没有做工，这是懒惰的，没有结果子。应当更加的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所蒙的恩召，那所蒙的 恩典所蒙的救恩，神拣选我们，我们是得到了救恩的，神呼召我们，是我们得到了救恩的，我们使我们得到这些救恩是坚定不移，坚定不移就是非常的稳固牢靠，不会动摇，不会被挪去。所以我们言行做主的工作非常非常重要的，对我们来说，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几样就是上面五到七节提到的那几样，我们真的活出这样的生命，切实的做到了，就永不失脚。失脚在原文里面是失去救恩，这儿我们译成的失脚，在原文里面是清清楚楚，就是失去救恩。如果我们真的活出这样的生命，就永远不会失脚，永远不会失去救恩的。那再次让我们看到神赐下的恩典，赐下的救恩，一开始可能是拿到了，也品尝了主恩的滋味，但是有的人会失去救恩的啊，并不是像有些这个假师傅或异端所讲的啊，我们每一个人信了以后，只要觉知信主以后受洗了，就一定是得救的，不会失去救恩的。如果这样的话，圣经里面好多的话，那么都是前往后动了。那主耶稣也说，招的人多，学的人少。那么有的人是这个名字会从生命册上会抹掉的，所以我们不能听那些啊讨好我们的一些说法。圣经说的明明白白的，救恩是有可能会失去的，所以我们要珍惜，要真的按照神的心意去行。如果救恩不会失去，圣经也没有必要去写了，大家反正信了就行了，怎么活，怎么去做都不会失去的，怎么去犯罪都行，那无所谓了，也不用每天读经了，也不用去敬拜了，什么都不用做了。第十一节，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必能够，不仅能够进入，保证能够进入，必那就神应许，神应许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活出这样的生命，神一定会让我们进入这个永远的国，进入神的国。不仅进入，而且是丰丰富富的进入。那这儿的丰丰富富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个方面是我们在这个生命的路上得到丰富的供应。那么生命路上就是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在信主以后，我们活着的时候，在这段生命的路程当中，神会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各个方面的需要。这个各方面需要不仅仅是我们身体上需要，更多的是我们灵里面的需要，这是一个方面的丰丰富富。另一方面，那指的是我们将来借主的时候不会羞羞答答的，神会为我们预备那丰厚的奖赏。我们不是那草木和解的工程，是金银宝石的工程。第十二节，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正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那彼得也知道说你们，那指的是当时的那些信徒，也包括今天我们众多弟兄姊妹。我们虽然晓得这些事，那就是上面提到的这些事，我们虽然知道认识真理，知道圣经里面来告诉我们的，并且我们在已有的正道上坚固，就是我们已有的正道，就是我们已经接受了，我们已经在持守的真理，在这上面是坚定不移的。即使这样，彼得说，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为什么？我们很容易忘记，人很容易忘记，所以我们常常读神的话，读神的话就神在提醒我们，我们常常去查经也是神在提醒我们，我们听到神在提醒我们。那有的我们确实也见过一些弟兄姊妹啊，觉得读了几遍啊，读了好几遍了，我知道了，圣经我都了解了，不需要再听到了，所以教会也不去了，查经也更不用去，也不参加了，可能圣经也不好好去读了，因为觉得自己懂得了，但是这个不够。 懂是知道是一方面，那么行还是一方面。所以彼得说，我还要常常的提醒你，而不是一次两次，是常常的持续的提醒。今天我们是持续的被神提醒，所以每天真的读，要读神的话语，要常常的聚会，是非常非常重要。十三节，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我认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帐篷其实就是指的肉体，在前面的哥林多后书五章一节也提到过，是保罗倒是提到过，哥林多后书的五章一节，哥林多后书的五章一节，没有翻到我读，保罗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那地上帐篷呢，就是我们肉体，拆毁了，那就是肉体死亡了。我们肉体虽然死亡了，但是一定被神所造，给我们一个加了荣耀的身体。所以我们真正信主以后，我们就根本不怕死，死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暂时的一个逗号结束，不是真正的结束，我们还在延续，是短暂的停留，然后我们生命仍然在延续，将来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就会复活，有了荣耀的身体。所以这儿彼得也提到，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就是肉体还在的时候，趁我还活着的时候，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提醒你们。这是彼得的担当，也是他的责任，也是神给他的使命。今天其实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都应该有这样的担当，我们彼此提醒。看到弟兄姊妹犯罪，如果不提醒，我们就有罪了。所以我们要提醒，激发你们就是让你们保持清醒。也就是说，神借着他的仆人来提醒我们，是让我们保持清醒。十四节，因为直到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彼得这个时候啊，知道他离世的时候到了，很近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的，这个在约翰福音的21章18节，主耶稣告诉过他将来会怎么样。约翰福音的21章18节，我们看主耶稣怎么说的。约翰福音的21章18节，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这对彼得说，你年少的时候，年少只是这个属灵的生命还幼小的时候，自己树上带着随意往来，就是随己意而行。那么我们看到这些门徒跟耶稣在一起在地上那几年，他们的属灵生命真的很弱小，虽然每天跟着耶稣基督，其实他们是随机而行的，常常做一些不可思议神不喜悦的事，提一些问题也我觉得很幼稚，我们在我们现在看来，但是这是真实的情况。就像我们在这个生命幼小的时候也是这样，他说他们是随意往来的，但年老的时候，年老一个是他年龄大了，另一个就是他生命成熟了，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下面19节，耶稣说这话是指这彼得要怎样死。彼得记得主耶稣说的这句话，所以他说主耶稣曾经这样告诉过他，他现在真的这个时候到了，会被人束上，那最后真的是被捆绑起来，倒钉十字架。但是我们从这儿字里行间没有看到彼得为这件事伤心难过，他是喜乐的。今天我们真的是 如果哪一天神接我们走，我们稀稀乐乐的去见主，免得真是不用在这个地上受那么受这么艰难。第十五节，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他让这些信徒在他去世以后纪念这些事，而不是纪念他这个人。我们看到，这是真正属神的人，这是他的生命。这些事非常值得去纪念，就上面提到的这些事，不是说为了自己扬名，你不要把我这个人忘了啊！今天我们发现，真好多好多的这样的人，就怕别人把他忘了。彼得知道他做的一切都是做给神的，不是做给人的，不是在人当中来留名的。尽心竭力，就是在我活着的时候，我竭力做好主的工。其实这里面他说我就要结束地上的这个寄居的这个日子，但是在这段时间他仍然尽心竭力，在最后一口气之前仍然在尽心竭力。为什么？其实彼得他可能还有很重要的事工还没有完成。第十六节，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容。从前就是以前，在写这封信以前，彼得在众人面前来做见证，把主耶稣的大能，那指的是主耶稣死而复活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就是主耶稣再来再次降临的事，这些事告诉你们，告诉所有信神的人。那么这些事呢，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也并不是巧妙的来构思来编造的这些故事或谎言，这是亲眼见过他的威容。这威容下面就十七节到十八节就说了，说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问他，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个声音从天上出来。所以这儿我们看到彼得说亲眼见过主耶稣的威容，这个威容就是主耶稣本体的真相，也就是登山变相。在马太福音的十七章一到六节很详细的记录了这件事。马太福音的十七章一到六节，我们都翻到这儿，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十七章一到六节，福音书里面清清楚楚的记载了彼得这次提到这件事。彼得前书的马太福音的十七章一到六节说，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这变的形象就是变成了那个身体是荣耀的身体，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你好到什么时候，彼得都不想回去了，不想下山了。第五节，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极其害怕。在十七章的上面，十六章的二十八节，主耶稣就当时告诉他们，我实在告诉你们，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为以前 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所以十七章的一到六节就是主耶稣说的，有的人在没有查死为之前，在离世之前，那就是这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看见主耶稣降临在神的国里面，这是一个神国的显现。这种经历啊，真是非同寻常。神只主耶稣只显现给这三个门徒去经历。那么在这儿，在彼得后书里面，彼得的就谈到了这件事，他是亲眼看见过的，所以他上面提到的这些都不是编造的，是实实在在的。彼得没有启示啊，没有是对着什么启示，那么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就告诉他们这是亲眼见过的，亲身经历的。当然彼得所经历的这是很大的一个神迹。那么其实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真正重生得救的，在马可福音的16章17节，主耶稣就说，也应许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说真正重生得救的信徒一定会有重生而来奇妙的经历，或大或小。为什么我们今天信的这么真，我们信的这么坚定？因为我们都经历了啊，都有不同的经历，这些经历正是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固。所以彼得因为他们真的经历了，真正的体验过这种恩典，所以他们才是最后是踏踏实实的那么坚定的跟从，连命都不怕了，就是要我们的命那愿意舍去，但是不可能放弃自己的信仰。这就是当时这些门徒给我们看到的活生生的见证。十九节，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诚信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彼得上面说，这是他的经历，他的看见，除了自己的经历看见以外，还有其他更确定的确实的预言，那就是先知的预言。这个先知对当时来说，那就是指的旧约时代的所有的先知，在旧约圣经里面都看到了。说不仅就是彼得意思，就不仅我们现在经历了，而且在我们之前这些先知神所差遣的这些仆人一再的预言，这是真的。这个预言呢，如同灯照在暗处。灯那就是真理，说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可以照亮我们前面的路程。我们前面是黑暗的，但是灯一照过来以后，照前面照亮它，我们就知道这条路怎么走了。暗处，这个暗处指的是这个世界，世界的黑暗，或者人昏暗的那个心。我们信主之前，我们里面的心是昏暗的，被神光照以后，我们读神的话语，神的真理进来以后，我们里面才明亮起来。所以他说，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我们要在这个预言，特别是主耶稣再来这件事情上，我们一定要真是格外的留心。只等到天发亮，坚持到天发亮，诚心在我们心里面出现。诚心其实就是主耶稣，在前面也提到过，在后面的启示录快结束的时候，启示录的22章16节就提到，主耶稣就说他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是明亮的诚心。主耶稣就是明亮的诚心，在至暗的时刻，他把亮光赐给了我们。 所以这个直到这个诚信在我们心里面出现，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留意这些预言，我们要接触到什么？接触到被神光照，明白神的启示和真理的那个时候，这样才是对的。下面二十节说，第一要紧的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是什么呢？应该知道经上所写的预言没有可随死意解说的。经上圣经对当时来说就是旧约圣经有很多很多的预言，这些预言就包括整本圣经的预言，没有可以随死意去解说的。为什么呢？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不是人编造出来的，是神差遣他的先知，圣灵感动这些先知说出来的，说出来是说出神的话，不是自己的话，神是借着人的口把他自己的话说给人听，这是预言。所以这儿彼得特别强调不可以随死意去解说，也就是解经包括我们现在查经不可以随自己的意思，想怎么说怎么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这个预言是圣灵感动说出来的，那么解说这些预言也需要圣灵的感动，有圣灵的带领，也就是说有圣灵的感动，有圣灵的带领才是合神心意的，这是真的师父。所以到了第二章马上就说到了假师父，假的师父知识可能很渊博，可能能说会道，口才很好，可能会抓得很有爱心，很会表演，外面看得非常稳重，就是那披着羊皮，但是里面就是残暴的狼。因为什么？他没有圣灵。所以这儿很自然的引出了第二章，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说假师父。那么第一章我们就分享完了，我们读第一章其实给我们很多的看见，也给我们很多的启发，我们如何才能够真正的能够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将来是神的国，神为我们预备的他的国度，那就是我们在五到七节自己一样，我们真的要从心里面愿意活出来，不仅仅是做出来，是活出来，活是从里面自然而然去生发出来的，做呢可能有表演的这个成分在里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的在神的性情上有份，才能够真正的恢复我们本来有的神的形象和样式。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